AI 技术的发展呢，到底对教育的影响是什么？但是其实对职业的影响跟对教育的影响不能分开讲的。
欢迎大家收听叶老师 AI 教育爱教育这档节目。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叶老师 AI 教育这档节目。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这集的节目呢，我们要回到我的老本行，也就是教育。那我们呢，两个人一直平时包括在聊天呐、或者说在准备节目的时候，一直都有在思考的，就是说在前面做了这么多集的节目，那么其实我们一直在做的很多的一个思考，就是说，这个 AI 技术的发展啊，那么它到底对教育的影响是什么，对不对？因为我们说无论是前面做到的，就是说对一个比较，就是其实是一个比较有高度的来看待这个技术的发展，那么也讲了，就是说从这个用一个高度的角度，用一个 bird view， 也就是鸟瞰这样子一个角度来看，说这个技术的发展对这个工作或者说职业有什么影响，但是其实对职业的影响跟对教育的影响其实是不能分开讲的。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觉得，因为正是说教育很多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因为教育是这个输送人才的一个 pipeline， 一个通道嘛。你到时候最后教育出来的人才最后还是为了服务工作市场嘛。这个比较流行的这种看法都应该是这样的。那然后呢，比如说现在据这个 AI 技术的发展呢，那我们也说，就是说用 Chat， 我们比较方便的一种说法就是用 ChatGPT 作为代表，但是它只是代表这些一个这么一大批的生成式的 AI。因为可能讲用它的名字讲比较方便，它也比较有名嘛。
对，现在有各种各样的 AI 出现了，不光是 ChatGPT 啊，还有其他的像 Gemini 啊，或者是 Cloud 啊，这些都挺厉害的。
都是就是 generative 吧，所谓所说的是
生
成
式
的，
它
是文生视频也好，或者是说你去生成文本也好啊。那么一个普遍的大家对这种生成式的 AI 的担忧呢，特别是对它对教育的这个系统产生的一种担忧的话，它的发展对教育带来的冲击啊，或者是影响呢，就是在于它可能就会使这种现行的一种评估的一种体系会失效了。因为现在的这种评估体系呢，就说是很多的，比如说大家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里面哦，或者是说中学教育也好，你带回家去写一些作文呐、或者是说你做一些 project 带回家
做作业，
做作业啊，对呀、那就是说大家会觉得，那我都去用这个生成式的 AI 就好了嘛。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导致下一步的可能就会对这个学术的诚信度，会产生怀疑。
就是
到底多少做的东西是这个孩子自己做出来的
啊？就是拿它来作弊，或者是拿它来代写文章啊，
对对对，
代做作业这些。
对对对，那么这个其实大家很多的一种担忧啊。那接下来一个担忧，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高等教育其实就是知识的守门人嘛，它其实大学其实是一个知识的一个守护者，就是旧有的一个知识的一个守护者。它是把这个知识守护了，然后curate， 所谓的就是说它是一种把这个知识保护好，然后传授给一个下一代的一个神圣的一个学术殿堂了。就是这种我们的流行的这种 popular 的一种认知啊、那它是
比较传统的认知。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说去培养合格的人才然后走上社会。他的能力，他的真正的这种能力也会被受到质疑，正是因为技术的发展嘛。
可以理解。对，
那还有呢，就是说这些所谓的这个教师的职业是否会产生一种质的一种变化。如果都有这种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呢，那你教师你的本身的
作用、嗯、
对，就是说你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甚至更有极端的说，哎，这个教师这个职业是否到最后就会被这个 AI 技术所取代了吧。
嗯，都不用去上学，其实很多时候自己在家可以学一些东西，嗯，用 AI 学啊，或者互联网啊什么，其实现在实际上在学校里已经开始有这个，有一些东西是老师就是要求学生自己去探索一下，自己到在网上去找一下，都是完全可以的。
完全可以，我觉得完全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像一些知识点的传授啊什么，这些完全是学生的确可以自己去探索，然后老师呢作为一个引导的一个作用，去帮他一起去做这种思考，到底比如说他对这个知识点的掌握好了没有，帮助他们检查，这种所谓的作为一个引导的一个作用啊。
嗯，
那我就在想啊，我们其实从教育上来说，如果想讨论这个 AI 啊如何影响教育，其实我们先需要做的一个思考是，这个教育到底是要做什么？
嗯，目的是什么？
对呀，就教育到底它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大家先不在这个基础上去统一我们的认知哦，
嗯，
那其实你如果这一点的认知不统一不清晰的话，那你如何又去讨论它对它产生的影响呢？因为肯定你是有要出一个结果，那么你才能够说，哎，我知道这个对那个产出的一个结果有什么一个影响。甚至呢，如果对教育的影响，对教育这个职业的影响，我想跟教育本身这个目的都是息息相关的。
对，要知道目标是什么，然后呢才能确定往这个目标走的这个路径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那么你就是知道自己终极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那你也就知道其实所谓的无论哪一个技术的发展呢，人工智能技术也是，或者是之前的一些多媒体啊什么，你都是想知道它为教育增加了哪一些价值，它的价值是什么。
嗯，
那所以说就是我在这方面的思考呢，我就非常同意荷兰的一个著名的一个教育理论家，他的名字叫做 Geert Bisda， 就是比斯达，他的观点，我觉得他的观点非常的精辟。他的观点呢，他就是精辟的概括了教育的三个主要目的。他说那个教育呢，第一个目的是qualification， 也就是说教育是为了达到一个为学生提供在社会和职场中有效运作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它包括呢学术方面和实践方面的教育，就说哎，他通过这方面的这个 qualification， 这个教育呢，他的目的是为了个人准备他以后在社会当中担任的角色和任务所做的这个准备啊，
实际上就是进入职场的一个 qualification 是吧？
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思考的，就是说他所谓的他的你有什么资格，
嗯，
你有什么学历，
嗯，
你有什么掌握了什么知识啊，
嗯，
那Bista 他的第二个考虑，他的第二个，他只说第二个目的，教育的第二个目的呢是社会化，也就是所谓的 socialization。 他觉得教育的这一方面的他的目的呢是涉及，就是说要把这个个人呢，怎么去融入一个社会，他的一个文化或者是一种政治的规范当中。他呢，这个目的呢，教育的这个目的呢，是帮助学生要理解，去接受一种在某个社会当中的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呐、传统和实践，培养他们的归属感和社会的凝聚力。
三观的塑造，
三观有点像
三观的塑造，
对对对，有点像三观的塑造，也就是我们中文当中我们所谓的这个三观的这种培养啊。还有呢，比斯达提出的一个我觉得最有特色的一个，他指出了一个教育的目的啊，他是指主体化。这一点呢， 他指出来，他一给他一个名字叫 subjectification， 他觉得教育的这个目的呢，其实啊是要强调个人的自主性和批判性思维的发展。他觉得要通过教育呢，就也就是说，他觉得要通过教育去鼓励学生去成为一个独立的、自觉的一个个体，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作为一个独特的独立的个体，为社会呢做出贡献。也就是说，他这个主体化这个目的啊，在于培养你一个个人一个自由还有个人责任感的一种能力，
就是作为个体的发展。前面是你要融入社会，但是融入社会以后，但是还是要保持自己独特的
个性，也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吧，
这是第三点，
是第三个目的。但是我觉得在其实哦，你去看这三点的话，它其实是息息相关的。你作为一个个体去融入社会，你要不失了自己的，我们说的比较流行的说法，你不要是不能够失了自己一个作为一个本心，是一个，一个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
嗯，
你要保持你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然后融入这个社会，
嗯。
所以说他的这个三个目的啊都是息息相关的。
这个主体化感觉好像蛮抽象的啊，你要不你展开讲讲。
再展开讲一下，我也觉得当时读到他的这个他的著作的时候，我觉得诶，其他两点包括资格啊，因为你要培养一个人他有什么能力哦，那些技能，或者是说培养一个社会化的人都好理解啊。
嗯。
嗯，这个主体化当时我也觉得非常有意思。主体化的概念呢，在读了几次之后呢，我觉得体会出来的就是，你这个一个学生作为一个个体，他应该理解他自己啊，他是一个主体，他是一个自主的一个人，一个个体，他能够在世界上做出他自己的选择和采取一个符合他个人的行动。这样一个过程吧。这个过程呢，在教育的背景下，这个主体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因为呢，它就是说能够帮助学生去认识到他需要作为一个个体，他应该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个个体，而不是说老师教了你什么就是什么。你在老师教了你之后，老师他的作用是，就是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去认识到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是有批判性思维的一个独立个体，而不是说老师今天讲什么你回去再把它重复出来就是了。那就是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啊，教育的目的呢，可以就是说通过前面两点，那提供知识、技能和培养学生的这种素养，来支持他的主体化。所以说这三点的话，他就是说息息相关，就是这个意思。他前面的这些铺垫，到最后其实真的是要让学生认识到，他真的是他能够自己独立的去思考，去批判性的独立思考，这样子一个个体。
就像我们所说什么百年树人，最后这个树这个人，就是实际上就是他像他讲的，成为一个主体化，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是这个意思吧？
对呀，你最后就是说，我想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嘛，其实就是说起来好像很容易哦，但是在教育这样子，比如说现在的这样子一个班级授课教育啊，或者是什么样一个比较大的规模里面出来的教育，很多的这种主体化，每一个学生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具有独立人格的一个人，真的是很难的。
嗯，这我估计就是人工智能或者是 AI 很难来能够做到的，实际上是作为人特有的一个特性。
对呀，因为其实到最后它就被涉及到人类自由的一个问题了。 那前几天不是看到新闻当中说琼瑶，
嗯，
这个新闻大家都看到了，可或许很多人就
是
像他的，就是影响了好几代人的这种文学作品的一个非常对很多人的青春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
对
这样一个人呢，一个作家，那他最后选择了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
嗯，
其实说的极端一点，那你掌控自己的一个生命啊，
嗯，
如何觉得？就说自己能够从体面的从生命当中去离开，
嗯，
这其实就是一个，不是说我们在这里宣扬大家都要做这样子一个决定，我只是想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你的做出很多的这种像这种的抉择，是一个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他所做的能够做的终极的一种，嗯，他的 autonomy， 也就是说他的独立性，他的自主性，
嗯，
是一种极致吧，应该这么说吧。
嗯，
那回到我们刚才这个正题啊，那 Vista 他其实就是指出啊，他说这三个目的当中呢，因为你毕竟在学校教育当中的时间有限，对吧？从实际的角度来说，哎，你学校你老师就只有占用这么多学生这么多的时间嘛，
嗯，
学校学生在学校学习的时间也是有限的，那么实现这三个目的当中，它其实这三个目的当中它是有一种内在的一种紧张的关系的，
嗯，
因为你去分配老师的资源或者是说学校的资源老师的时间呢，哦，这其实内在是有一种紧张的一种关系在里面的。你看，那来刚才再拉回来哦，讲到这个人工智能啊，
嗯，
在知识传递跟或者说对教育的这种影响，它其实在知识传递跟技能的培训方面表现是非常出色的，
嗯，
你不觉得吗？
是的，比如说学语言现在直接可以跟 AI 来练了，就 ChatGPT 对话，让它给你纠正一些错误啊什么的，完全可以做到了。
对，像这种，这是具体的一种具象的，我们所谓比如说上一集讲到这种 tool set 哦，它真的是可以作为一个工具去帮助大家怎么有效的去学习一项，去 get 一项技能哦，
嗯，
或者是说去训练，那么把自己每一项技能的提高做得更好。
嗯，
但是如果说它在赋能教育的方面，在培养个人的自主性或者是说批判性思维这方面，我觉得它的作用是可以辩论的。我觉得因为像教育，如果刚才回到他前面的目的主体化啊，
嗯，
那就是说他要作为把学生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承认这个独立个体，尊重这个独立个体，那么就需要这个教师啊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做出非常非常复杂的一种判断跟决策。
嗯，
那人工智能这个 AI 技术它或许非常擅长于帮助学生去学习这个技能或者说知识，
嗯，
达到教育所提出的所要做到的第一个目的，但是在第二第三个目的当中他们似乎目前的发展还不这么擅长吧。
我觉得不仅是不擅长，我们人对老师来说这个都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课题，就你怎么来塑造独立的个体，怎么能让他融入社会，比如说就像你讲的社会性，这个对老师的要求可能也是非常之高的，不是每一个老师经过培训就能够做到的。
对，这个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前一集也在拉回来前一集讲的内容啊，就是说你怎么去培养学生在思维方式啊，其实就达到了就是你在软技能方面对学生如何进行培训了，而不仅仅是把这个知识教给他。
嗯，
那人工智能技术的这些教授知识的优势无可否认了。
嗯，
比如说他可以24小时孜孜不倦的，他不会带任何负面情绪的给学生传授他的这个知识啊，培训他的技能啊，刚才我们也说了啊，
嗯，
但是所以最终来看过来的话，他既然达不到这个三个目的当中，就说能不能做到这些全部的，那么它的作用就可能目前为止只能够被理解它是一个辅助作用，
我觉得
它不能替代教师的所要做的日常的教学工作当中一些判断跟决策了。
嗯，
对吧？
是的。
那我觉得这个教育系统现在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嗯，
那或者是说教育系统甚至教师这个职业哦，你怎么既利用这个人工智能的优势，然后又怎么确保这个教育的核心的这个人文的价值不被忽视。
嗯，
那正是因为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它的技术的发展，它的前景啊，我们现在真的是看不到它的发展的前景，或许可以说是前途无量。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人类如果要与之共处的话，那要保证这个技术为我们所用的话，那么我们人类所拥有的，其实我们自己所创造的人文价值啊，对我们来说是最宝贵的财富，这是我们所要保护的。
叶老师，刚才你说了西方学者对教育的一些理解，那么我们东方人所说师者，所谓传道授业解惑，能不能根据联系这句话再给我们讲一讲你自己的看法？
我也有这么也真的也是有思考过。那其实所谓的这个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呢，是来自这个唐代韩愈的《师说》这篇文章哦。很多人误以为可能是觉得是孔子说的这句话，因为可能跟老师有关系嘛。那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老师呀是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决难题的人。那这个韩愈他其实在中国，就是说对中国文学的地位啊，被学术界等同于西方的但丁和莎士比亚，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学者。那他的这句话呢，其实也是非常精辟的，他也是说指出了作为教育者你要做三件事。那么当中前面这个授业跟解惑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哦。那他还讲到这个传道，这个道呢，其实韩愈所说的道呢，其实应该是被理解为道理跟思想，包括伦理啊、道德啊、治国啊，这个我想的话可能你也会去说，哎，这其实也是三观嘛，是不是想这么说？
对。
但是我觉得的话，这个 AI 作为当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它是可能就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工具啊，它可能可以授业，就是说教授学业，它可能可以解惑，它可以解决难题，但是我觉得传授这个道理哦，他目前是做不到的。我觉得真的还是需要一个对一个道理或者是这种三观的传递，还真的是需要人与人的一种沟通，心灵心灵的一种沟通。我觉得这个是 AI 技术目前为止还是达不到的。
OK。
那刚才说到东方的学者，我其实还我非常喜欢的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东方的其他一个学者，我很喜欢，虽然说起来觉得不怎么搭界哦，那就是庄子啦。这本著作我其实有时候很多时候在想，因为庄子有讲到很多关于语言
啊，
所以我才会就是有时候想起来就经常想到那边去了。
对比我们的 ChatGPT 和大语言模型。
对呀，因为说一直是说语言哦，庄子的话呢，他讲到的是就是语言的一种不能做到的很多的东西，不能达到的很多东西。因为我们比如说有考虑到说，觉得人类的语言好像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最重要的一种区别。那现在的比如说以这种生成式的 AI， 之所以说这个 AI 技术一下子又火起来了，就是说它懂了人类的自然语言，不是吗？
我觉得你这个懂了可能还要加个引号，就比如说哈，我们讲有的东西只能意会不可以言传，就有些东西比如说你文字，打个比方吧，如果我是反讽或者说是比喻，他能不能完全的理解，这个还要打个问号的。
不是这么想，其实我想的很简单，我想的简单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它不是就是说他的理解生成了自然的语言文本，就是他后面的逻辑或许只是一个预测，就是说这个词下面出来再是哪一个词，就是说
对，他只能说根据经验，根据他所看到的一些所有的数据，然后来猜测你下面一个词是
什么。
对，是什么，
对吧？这个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他是通过训，刚才我们前面几集的这个，对，前面几集的节目也讲过，它是一种就是说对所有的给他的，你喂给他什么训练数据，这些在所有互联网络上的这些文本，他训练过之后，他就以一个概率 有多大的概率在你这个词后面再出现会是哪一个词，它是这样子再重新把它所谓的再把它生成，所以才叫生成式的 AI。
嗯，
那我们就说这个语言它所用来作为训练数据的这个语言这些文本哦，
嗯，
对这个生成式 AI 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吧。
嗯，对。
但是我就在想，如果用哲学的角度来看，那么这些如果这些本身这些语言的本身不可能达到我们去表达我们人类的全部的认知，
嗯，
如果它本身这个语言就达不到那样的能力，那么你再拿这个语言去训练大模型，那其实这个大模型是不是再退一步来说，它也不能够达到我们人类语言所达不到的能力。你
有一个局限性，
你明白
我
的意思吗？
嗯，我大概理解你的意思。就比如说像叫做什么，一千个人，有一千个版本的哈姆雷特，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嗯，
就是你每个人对文字的理解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你 AI 它对文字的理解可能会流于表面，就是它很难达到一个，就像我们讲有独立的个体了，那他如果有这个意识，他能不能产生真正的就是类似于人类这种对文字的理解或者是对语言的理解，就是很难的一个过程。
嗯，这个是一方面的思考啊。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想了，那我就想讲一个，比如说我在庄子里面就我们读到的一个故事啊，就讲到一个齐桓公他和一个做轮子的一个工匠他们之间的一个对话。
嗯，
那这故事的大意是这样子的，那个做轮子这个工匠呢进到这个齐桓公坐在的院子，然后齐桓公正在看书，看以前的圣贤的书。那做轮子的人就问他说，哎，那您在看什么？齐桓公说，我在看圣贤的书。这个工匠说，哎，那些写圣贤的书人他们还在吗？那些人早就过世了，那你还看这些书做什么呀？这些书只是糟粕而已。齐桓公就生气了，他说，你要今天要把这句话说清楚，要不然你的命都会没了。那做轮子的人说，哎，那我呀，我自己做的这个工匠的活来举个例子吧。你想，我做轮子的，我要让他们这个轮子的这个做的不紧也不松，我就要用我的手去感觉，要用我的，其实用我的心去感受。这个做活啊，干活当中有一种诀窍，你是用语言你没有办法表达的。你必须的话，就是我可以教我的儿子去怎么去做这个轮子，但是这个不太松不太紧这个诀窍哈，是我没有办法向我儿子解释的。那我儿子只能够通过练习自己去体会，最终他才能够用自己的方法去把这个轮子做出来。所以说庄子其实用这个故事的话，就是他想表达文字是有的，在某种程度上无法表达知识传承过程当中至关重要的一种所谓的一种诀窍，庄子称它为术。
那你的意思是说有些语言也是不能不够把这个术给讲明白的，需要人去自己去体会。那么我就有一个问题了，那老师在这个教授这个术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又是怎么样的呢？
你是想说，那如果人都讲不清楚呢，还有老师是干什么？
对
呀，
对呀，
对，我可以理解哦。但是我只能是说，我觉得读庄子，那他其实告诉你的就是说人的语言有无法达到的一种境界，或者说你要达到的一种目的，要传授这个知识，它语言的缺乏性，它的匮乏性。
嗯，
正是因为语言的匮乏性、缺乏性，那么你训练这些大语言模型本身是用文本来训练的，是不是？是人的文字拿过来训练。
嗯，
你就说，其实说你整个互联网拿去训练这些生成式 AI 也好，
嗯，
那本身拿去训练的文本是不是人写的？
嗯，
那如果这个人他的本身的语言有匮乏性，那他写出来的东西跟他本身的认知当中是不是还是有距离的？
嗯，
就是庄子他指的就是这个距离。那既然人都无法解释，那你这个机器你怎么能够达到这一点？所以我只想说，从反面的证明，你正是即使人都无法达到，所以才说教育是一个心灵跟心灵的一个碰撞。 那个心灵心灵的碰撞，有心灵的是人呐、啊，所以这更是说教育需要人去以人的这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才完成。
嗯，
这个机器只能是辅助它的。
嗯嗯嗯，我理解你这个中间的逻辑。
那还有一个想讲的就是说，现在的 AI 技术的发展呢，它是需要通过借鉴所有的训练的数据。对吧？
嗯，
它到现在它是需要所有的训练的，无论你这个训练数据是目前的互联网上所有的知识也好，所有其他的文献也好，
嗯，
这些都是已经创造出来的，
嗯，
已经现有的，
对，
或者是经验的部分，对吧？那庄子这本著作讲到，其他还讲到了另外一个故事，他讲到的那个是孔子和他最喜欢的弟子颜回去讨论去学习的一个问题啊。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呢，颜回向孔子请教说，哎，他一板一眼的去学习他的老师，可是总是感觉学习不到位。孔子呢对颜回说呀，他说，哎，你呀、啊，你可能注意到了我所注意到的东西，但是呢，那些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你却总想去寻找它，好像这些过去的事情还存在一样，就像在一个荒芜的集市上去寻找一匹马。那这个故事听上去好像有点悬哦。那其实孔子想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学的我是我过去的孔子，而不是我当下的孔子。他这个故事强调的是一种变化，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一点适用在 AI 的技术上。那训练目前的 AI 技术呢，所有的数据都是已经发生的，但是我们人类的认知呢却是有创造性的，是变化的，
嗯，
也就是曲线发展的。所以说这个技术跟我们人最大的区别就是人，因为我们应该是往前看的，
嗯，
这个 AI 技术目前到现在的为止它还是往后看，应该这么说，也就是它
总结经验，
对，总结经验然后做出一定的预测，
嗯，
但是这个预测是建立在经验上面的，
对，
而不是它创造出来的。那好啦，那么我们回到刚才这一集的主题，就是说这个回到教育中啊，那既然语言是苍白无力的，到了某种沟通的某种程度上来说啊，
嗯，
那么需用这些过去的这些语言文本训练出的大语言模型的作用，我想也需要我们客观的一种考量啦。
嗯，
但是说了这么多呢，我们至少我个人不是想否定大语言模型或者是其他 AI 技术赋能教育的作用，而是说目前这个技术啊，它还不能取代人类的教育者，那甚至在可见的未来我觉得也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对一些低年级的一些教育，也就是说小学教育啊，甚至学前教育，
嗯，
这些老师他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
嗯，因为低年级老师实际上教东西并不是很多，但是教的很多的是小朋友如何去建立边界感，如何和其他的小朋友相处了，如何遵守一些规则，学校的要求的规则啦，这些东西就是实际上好像是那个就有点像那个软技能呐，这方面呢，和同学相处啦，和老师相处啦，
就是说很多的是 socialization 这一部分，
对，这一块
我真的要看的。他通过 socialization 的话，很多学老师要教导学生他自己有他自我的认知，
嗯，
其实就是在很初步的初级的这个阶段，就慢慢的去培养他这个独立人格的这种萌芽。
嗯，
这些是低年级的老师所做的核心的教育工作。
嗯，其实是幼儿园老师，讲起来好像对一些学历啊各方面要求不是很高，但实际上你从未来的这个观点来看啊，反而他们是这个工作的会越来越重要，
越来越体现。那其实也就是说像结合我们前面讲到的低技能的工作，他反而是不用担心这个 AI 技术的冲击。
嗯，而高年级老师很可能对他的要求要更多，因为像英语老师，那可能教英语这方面，教语法呀，教单词啊，这些工作或者是这些任务是可以用 AI 来辅助的。那么对他其他的一些要求，比如说对英语文化的了解，就是说语言所承载的一个文化的意识，这些方面的要求可能会更高一点。 对吧？
嗯，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吧。
嗯，
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刚才也说了哦，我们呢说目前的技术不能够取代人类的教育者，特别是初级教育者，那甚至在未来呢也是不可能的。那可能呢对高年级的老师或者说高校的老师所要做的教育工作呢冲击更大。那么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呢就来说说目前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的现状吧。
嗯，
最后还是来和大家说一下新闻。前几天呢 OpenAI 因为频繁的在网络上抓取资料，导致了一些网站瘫痪。前几期我们讲过，现在在互联网上我们用来给人工智能学习的资料呢已经用的差不多了，所以有研发人工智能的大佬出来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期。另外一个大家可以关注的新闻是 DeepSeek， 也就是深度搜索，这是个我们国产的大模型啊，在2024年年底呢，它发布了一个新版本，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扎克伯格呢也公开发表过评论，表示惊叹，因为这个开源模型不仅表现优异，和一些知名的大模型相比都是不相上下的。比如说 Llama 3， 也就是小扎自己的 Meta 公司开发的模型，或者是 OpenAI。 但是 DeepSeek 训练所用的算力呢只有 Llama 3的1/11。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下次节目见。
谢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叶老师 AI 教育节目，本期节目由叶老师和陈子策划录制和制作，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节目评论和留言，并与您的朋友们分享。通过订阅我们的频道，可以让您准时收到我们节目的更新。在节目的网站 www.foredu.ai 上，您能找到所有节目的文本和其他资源。请注意，网站名字中的 4 是阿拉伯数字4。您的互动、订阅和分享是我们继续做好这档节目的动力。谢谢，期待我们下次再见。